77年，贝尔回到了美国上大学。79年，考建华在下乡八年之后，调回了上海。1980年，他们在上海相会，有情人终成眷属。考建华和贝尔结婚了。八月底，他们一同来到了美国。人们说贝尔72年到中国安徽去洋插队，现在是考建华到美国洋插队。在新的困难面前，考建华又是怎么想的呢？
就是在农村待了那么多年，对我来说，就是我学会了怎样在艰苦的条件下生活，怎样在艰苦的条件下你还得要创作。所以我到美国来以后，他们说这里艰苦那里艰苦，很多人说在美国你刚来的那一段时间洋插队也很艰苦，这个跟我们下乡那种艰苦比真的是很好多了。而且没有条件的事情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你在乡下没有条件的事时间是太多了，没有条件你也得做，比如做饭，没有油盐酱醋，就一点点的，这在很有限的条件下你要做出很好吃的饭来，对不对？所以在那么八年的磨练下面，我看到困难的态度跟那些跟我以前没下去完全不一样。你不会就停在那里就讲，哎呀，因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就停在那里不做，做还是要做的，你倒想办法去做，能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这个态度是我在乡下八年以后深深地埋在我这个人的身上，很自然地就在今后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上很自然地就出来了。
正是凭着当年在农村磨练出的这股精神，考建华和贝尔一边打工一边读书，闯过了学业和生活中的一道道难关。如今他们已是安家立业，生活事业均有成。在他们两人双双拿到电气工程和电讯管理业硕士学位之后，贝尔现任一家电讯公司的高级电气工程师，考建华先后在 AT&T 和泰尔阔迪亚公司担任网络系统高级工程师，并在全职工作的情况下和一批热心人一起创办了新泽西州马尔波罗市的第一所中文学校，华夏马尔波罗分校，历任三届分校长和总校长。1985年，他们的女儿莎莎降生了，活泼可爱的女儿给全家带来了无比的欢乐。疼爱儿女，天下父母同心。但在这个有着插队传统的中西合璧的家庭里，他们对女儿的教育有着其独到之处。为了女儿到好学区上学，2000年他们在新泽西州马尔波罗市买了房子，把女儿送到了马尔波罗市高中读高二。可是一年后他们改变了主意。
高二的时候进了这里的中学，高中以后非常的不适应，他根本就是觉得很痛苦，因为他受不了这个 peer pressure， 人在一起都是这边人大概比较有钱嘛，人就是在一起互相要比名牌呀。那个
就是学生，
学生就是这里的同学，他说那个学生两个星期穿的衣服都不带重复的，衣服都是那种名牌的，他受不了。而且那个人的讲话那种态度他也是觉得格格不入，所以他在一年待了非常的痛苦。然后我们呢在边上也觉得这个孩子怎么到了上高中的时候就变得这个生活就那么的没有生活。
女儿的状况令他们担忧，贝尔和考建华最终决定将女儿送到沃蒙特州的一所寄宿学校，叫潘尼学校。那是贝尔的外祖母卡梅利塔·英顿在1935年创办的。
他姥姥呢就觉得当时美国那个教育啊不行，就是在课堂里教育，而且只是偏重于书面的文化教育不够， 他觉得人要全面发展，所以他自己也是一个老师，所以在当时情况下他就自己办了一所学校，就按他的德智育全面发展这么一个方式来教育他的孩子。而且呢，人的兴趣不应当仅仅限制于我们书本上已经总结出来人的知识，而人呢也应该有一个学会怎样在自然界里面生存，怎样人跟人在一起像一个小社区一样的互相在一起，就是在一起生活吧，这方面能力都要锻炼。所以有这么一个学校，婆婆呢很早就一直在劝我们，也劝我女儿去上这样的学。
十年级读完后的暑假，莎莎回了趟中国，她有个表姐此时也在中国，表姐已在潘尼学校就读一年，整个夏天她俩在一起，表姐一直在谈她的感想。七月底，莎莎决定要去读潘尼学校。
这个学校完完全全改变我女儿，她原来就是一个像一般的 teenage， 读书也就是要分数要好要高，然后呢跟别人她不能说，她心里还是很不同意这种要衣服要穿名牌要比，她很不同意，但是呢她不这么做也没有办法，所以到了那边去，然后呢他的世界除了学校就是 TV， 就是 shopping mall， 还有就是 frustrated。 然后呢到了另一边，他马上就那整个世界就打开了。他在他们学校第一个学期他就去牛场干活，每天早上五点多起来，然后呢
这学校宗旨就是你必须有一定的 chore， chore 就是干活，你一天不是早上去挤牛奶，就是下午晚上要去挤。他农场里养了好多头牛，
那牛
然后其他的
学校有一个农场就是孩子 maintain 的，然后呢那个他又还有机会去 wait on the table， 厨房里面也要帮忙，反正他就很投入，这是我们大家在一起，这是我们大家的事，大家都要做。然后呢他还参加了很多political 政治上的那些辩论会了什么，他一下就是对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也有兴趣了，他的世界就打开了。然后他也自己开始用手做，那用羊毛，从羊毛开始纺那个织线，织那个毛线，然后打毛衣，就是要纺也纺纱织布，做布了什么的，就一下子他的生活非常的充实，然后学会了。就是对生活对这个社会问题啊都很关注，这样呢而且呢就学会用自己的手来创造来改造这个社会。
2003年夏天，莎莎高中毕业，在申请好了大学之后，她决定用一年的时间到社会上走一走，一方面打工挣点钱，一方面去尝试一下自己一个人闯荡生活的滋味。经过一番思考和尝试，最后他决定去中国。
因为他有这个要求，所以呢我们就是帮了他一个忙，找到了当年韩丁去的搞土改的那个村子张庄。
贝尔的舅舅韩丁当年曾在中国山西省长治市附近马场乡的张庄参加过土改，韩丁的女儿及贝尔的表姐卡玛曾介绍波士顿的一名高中生来这里教过英文，开了一个先例。经过一番联络，贝尔和考建华在去年11月把女儿送到了张庄的一所有2000学生的中学教英文。
一方面他就教英文吧，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就在那里体验那里人的生活，学他的中文，然后呢他说他也了解学习中国的文化，一个春节就把他过得津津有味有滋有味的过去了。每次给他打电话他都发自内心的那种高高兴兴，生活非常充实。
刚去那儿也跟我们当年下乡下也不太习惯，他呢更呢就是语言上就有一定的障碍，所以刚去是不太习惯，过了段时间语言上也好了。前两天跟那个农村他住在一个朋友家了，跟那朋友打电话，朋友讲他现在不错，天天很高兴，而且天天拿中文开玩笑，会开玩笑用中文。
在问到贝尔和考建华对女儿到中国农村教书生活艰苦是否心疼时，他们说
心疼倒是心疼，我倒是他倒是吃苦我是心疼，但是我觉得他要高兴我就不会心疼，他吃苦我倒不怕，只要他不怕，知道，我觉得他要是 happy 我就需要他是 happy 就行，其他方面我就没有什么苦嘛。当然我问他怎么样 Teresa， 他英文叫 Teresa， Teresa 怎么样是吧，那么烦 OK That's good。
我是可能心疼的少一点，我是觉得人是要锤炼的，人是要吃一点苦的，他这年龄不吃苦你还等什么时候啊，以后你要等他年龄再大一点吃苦，那个苦就更大一点了。
像我就跟我父母比，我父母这一辈子在中国五十多年，虽然你说跟他们一直五十多年都在中国农村里住着，虽然说对很多城市来的人都觉得他们生活的那么苦，但是他们俩是非常非常 happy the whole life， 就是五十年他们在中国就一直没有什么烦恼的事儿，就是你看到他们天天都是乐呵呵的，什么事儿都很高兴，所以我就觉得我
很充实，
很充实，对，精神上很充实。这样了，我就觉得我女儿只要精神上能充实，我就会很高兴。
说到这儿，贝尔又给我们讲了他的舅舅韩丁，一位为中国农业做出了许多贡献的美国农业机械专家青年时的故事。
我们是我是七四年离开安徽，然后七六年回去过一次，然后再第二次回去是九五年，我带着我女儿回去到那儿去看了看，然后当地的我们当时在那儿一些老农民就问我，哎，你们当时记不清了，你们当年是多大岁数来的，我们说十七岁，他们都惊讶死了，十七岁你们就来了，他们小孩二十岁都觉得小孩不能出家门的，十七岁你们就跑那么远，从北京从上海跑农场去离开家庭，哎呀，他们觉得真了不起，当年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是那么小就过去的。我回到美国我就去给我舅舅韩丁讲，我的舅舅就拍桌子说，十七岁都没，我十七岁拿了二十块钱，三十年代拿了二十块钱周游世界一周，十七岁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安徽算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跟那个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